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65回。半个月之后，韩立所画的青虹在万丈高的地方是一路疾行啊。此刻呢，他的遁光奇淡无比，并用偌大的法力将波动尽数的收敛其内。若不是用大神通之神念或者灵目仔细的观察，绝对呢是没有办法发现青虹存在的。如今呢，韩立正从一座人族城池上空一飞而过，此城呢并不算大，即使呢在魔族降临之前呢，也不过是一座小型城市的规模。但是此刻遍布荒草废墟，一个人影呢都没有办法看到，早已经是被人族放弃上百年之久了。以韩立遁速之间呢，顷刻就可在城池上空一掠而过。但是当他神念向下方随意扫之后，却蓦然一声轻移出口啊，遁光一停，并青光一脸现出了原形出来。他双目向下一扫，目光是闪动不已，脸上满是意外之色，眉头一皱，身形一动，化为了一道惊鸿呢，向下方某处是激射而去。惊鸿快似闪电，几个闪动过后，就带着韩立突然出现在了某座看似平常的住宅上空。在那里呀，赫然的正有五名服饰各异的修士，正围着一座呀被乳白色的雾气笼罩的房子，正在窃窃私语的商量着什么事情。韩立呢如同鬼魅一般的一下子出现在了屋子上空，自然呢让其他几个人吓了一跳，或立刻手掌一翻的拿出了宝物，或手中掐诀的做出了防范之意。给我滚！韩立却看也不看这几个人，冷冷的说了一句，
你说什么？竟敢如此无礼！啊，原来是前辈，晚辈等人就此离开。
这几名修士赫然都是化神期存在，一听刚才之言，顿时大怒起来。当韩立毫不客气的将合体期的庞大的气息一放出来之后，五个人吓得魂飞魄散，急忙赶口啊，是连连后退，并一哄而散啊。他们在逃遁中连头都不敢回转一下，仿佛后面啊有恶鬼在紧追索命一般。韩立冷冷的扫了这几个人一眼，略犹豫，最终呢还是没有再做什么举动。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从那被一层禁制护住的屋子中，却传出了一声啊惊喜至极的女子的声音：“
韩前辈，怎么是你啊？前辈怎么会出现在此地？千羽这就出来相见。”
话音刚落，屋子外侧的白气一阵翻滚，一阵劲风吹过，就凭空消失了。同时呢，原本紧闭的屋门一开呀，从里面一下子走出了三名女子出来。为首的女子身材高挑，皮肤雪白，赫然的是那位许氏家族的许千羽。
哎呀，许道友，多年不见了。
韩立一笑，点了点头。他当年在此女和许家一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如今呢，在魔劫期间，此女竟然会出现在此地，还真是大出人意料之事。多谢前辈出手相助，否则的话，晚辈这一次可还真是要难逃一劫呀。
没什么，
我也只不过是路过此地，顺手而为而已。哎，那几个人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围攻你们？是你们的仇家吗？韩立摆了摆手，随口问道。许千羽啊，猛然见到韩立，显得是惊喜交加，急忙带着其余二女上前给韩立深施大礼。
什么仇家呀？哼，那几个人不过是见我们三个人势单力孤，心生歹意而已。前辈啊，应该将那几个人碎尸万段才对。
跟在许千羽后面的一名圆脸的女子有些气愤地说：“
小青，住口！
能遇到韩前辈，我们已经算是福星高照了，怎么这般不知的尊卑啊，对前辈如此说话。
韩前辈，这小青是在下的一个侄女，一向啊只在家族中修炼，并没有外出游历过几次，还望前辈不要怪罪啊。
徐千羽闻言呢，玉容一变，厉声的喝道：
哦，前辈恕罪，晚辈不是有意冒犯的。
原来女修也才恍然，自己面前的那可是一名法力深不可测的前辈，而自己呢又并非身处许家之地，刚才的话呀可真的是有些冒失了。
没事了，韩某哪是那般不通情理之人呐，若早些知道那几个人是这等不堪之辈，说不定啊也就顺手清理掉了。
韩立微微一笑，并不在意的回答道：
哎呀，多谢前辈大量，哦，这里不是谈话之地，前辈还请进屋一叙吧。
许千羽呢心中一松，脸带笑容的让开了身后的大门。
好吧，那韩某就打扰了。
韩立略想一下，也就点头答应了下来。此地呢离魔族大军驻扎之地甚远，并且附近也并没有其他魔族出现的样子，故而他也很放心。这间屋子里面空间并不算大，但是里面无论家具还是装饰都透露出了一种古色古香的独特的气息，似乎存在的年代颇为的久远了。但让韩立心中有些在意的是，屋子附近那些若隐若现的禁制波动，在他们几个人呢一走进来的瞬间，竟然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连那神念呢都一时没有办法发现此禁制根源所在，这让他的心中呢多了两分好奇之心。当韩立被让到屋子中间的主位上坐下来的时候，看了看恭敬的站在一旁的三女，就开始问了一句：
哎，这里似乎并不是凡人居住之地啊，怎么莫非和你们许家有一些什么关系不成吗？
哦，韩前辈明鉴，这里呢的确是我们许家许多年前就荒废的一处落脚之地，晚辈几个人被那几名邪修啊追得无奈，这才被迫躲入此地，借助保有的禁制之力来对抗一下。
许千羽恭敬的回答：
原来如此，不过这里离许家颇远呢，而且听说这整个许家都已经搬到圣城处了，你们三个法力不足以自保，这怎么还会跑出来呀？
韩立点了点头，但是不客气的直接把心中的疑问问了出来。听到韩立如此一问呢，三女不禁都互相看了一眼，竟然呢有些迟疑的样子，但最后呢还是那许千羽苦笑着说道：
哎呀，这怎么说呢，前辈有所不知，我们许家的确是在魔劫到来之前就迁移到了有圣皇前辈镇守的圣皇城了，
但是在之前不久血灵大人外出处理一件要紧的事情，带领我等一些族人呢又离开了圣城，这结果呀在事情办完之后返回的途中，却意外的呢碰到了一队魔族大军，一番厮杀过后，我等族人战败，只能各自逃命，我和两位侄女被一队小队这魔族人追杀，这才慌不择路地跑到了此地，结果没有想到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摆脱了追兵，哼，又碰到了这几个邪修。
血灵道友离开圣城了？
韩立一愣，感到有些意外。不错，原本族中长老呢都不愿血灵大人离去的，但是偏偏大人要办的事情似乎非常的要紧，也就只能放血灵大人暂时离开了呀。许千羽老老实实地说道：
那血灵道友在遇到魔族之后应该没事吧？
韩立呢并没有追问许家所办的具体的事情，略一沉吟过后反而问起了血灵此女的安危。
哦，这个韩前辈放心，晚辈在离开前呢亲眼看到血灵大人呢杀出了包围圈，虽然说有几名高阶魔族尾追而去， 但以大人的神通自保，我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许千羽呢，是坦然相告。如此在下也放心了。哎，对了，现在那圣皇城的情形怎么样了呀？
现在整个人族疆域可都被魔族大军硬生生地割裂了开来，甚至于连一些符箓传信都没有办法做到了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神色一变，又接着问：“不太好，我们圣皇城还好吧？那边的魔族大军根本没碰本城，而是多方面的出击，直接扫荡其他地方的人族据点。现在除了圣城之外，其余的人族据点不少都被攻破了。”一些宗门和世家也都全灭了，而且这一次的魔族攻击似乎和以前破城后只是抢掠一番不同，竟然有魔族人呢开始驻扎那些被攻破的凡人城市，并开始大规模的奴役我们人族的凡人百姓。许千羽说着，脸上不禁忧心重重了起来。
看来传言竟然是真的了，这一次的魔劫不同以往的历次，而是大有长久居住灵界的意思呀。
韩立闻言也是脸色一沉，半晌之后才用凝重的口气说道：“
什么？前辈的意思是，魔族打算真的占领我们人族地狱吗？”
还没有等许千羽回话，另外一名脸色苍白但是身材丰满的女子大惊失色地叫了起来：“
不光是我们人族，妖族，甚至附近的木族、夜叉族等异族，恐怕都是魔族的入侵目标啊。这再具体的，韩某也不太清楚，只是高层之间的确有此类传闻不假。不过呢，你们也不要太过担心，天塌下来，自然会有高个子去顶住的。想来圣道对此也早有应对之策。”
韩立神色忽然一松，轻声笑道：“
哼，也是啊，有圣岛和莫简离大人在，魔族即使有再大的阴谋，我看也很难得逞的。”
许千羽呢也同样的松了一口气说。其余二女听到此话，脸色呢也好看了许多。显然呐，圣岛和莫简离二者的威名给三女呢不少的信心。
剩下的时间里边，韩立又仔细地询问了一些有关圣皇城附近魔族大军的情况，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小半个时辰。
好了，时间不早了，韩某还有事情在身，就不在此地多留了，以后有缘再见三位道友吧。哎，对了，此地啊也不是久留之地，三位道友我看还是早些回皇城更稳妥一些呀。
韩立终于起身告辞，并最后忠告了两句。闻听此言呢，许千羽三女呢自然不敢阻拦，当即答应了一声，就将韩立恭恭敬敬地送出了门外。韩立体表金光一闪，就再次的化为了一道青红，是破空离去了。许千羽目睹青红在天边尽头处一闪不见之后，眸中突然闪过了一丝复杂之色呀，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许姑姑，这位韩前辈，这当真是当年那名送血灵大人回我们许家的那位前辈吗？他当真是合体期的前辈？
那名圆脸女子一等韩立离去，就有些迫不及待地连声问道。另外一名女子呢，美眸一闪，同样两耳一竖地听了起来。
不错，就是这位韩前辈，他当年到我们许家的时候就已经是合体期的存在了，听说在魔劫前不久他又再次进阶，已经是合体中期的存在了呀。
什么？这合体中期的存在？
侄女还是第一次见到等阶如此高的存在。
哎，听其他人说，姑姑和这位韩前辈交情不浅，甚至当年呢曾经还一起在天渊城共事过。哎，这是真是吗？
圆脸的女子呢，显然年纪并不太大，先是一声低呼呢，接着又有一些兴奋地追问了两句。你也只知道这只是当年之事，现在提之何用啊？如今我虽然修为也有一些长进，但是和此人相比却根本不值一提啊。千余年的时间就从化神期修炼到了合体中期，如此惊人的速度，整个人族从古至今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的，也不知道他是如何修炼的呀。许千羽摇了摇头，口气有些寂寥地说道，那既然这位韩前辈神通如此之大，姑姑刚才何不出言挽留一下？有了这位前辈出手相助的话，我等要办的事情可就是万无一失了呀。另外一个女子沉寂了片刻之后，却忽然如此说道，我等三人虽然和谢灵大人走散了，但是当初大人可是亲口嘱托过的，我等三人要做之事事关冰魄先祖能否回归的关键，即使许氏家族中也没有多少人知晓我此行的要事。韩前辈虽然对我们许家有恩，但是此事却也不可如实相告啊。再说韩前辈已经将那几名邪修驱走了，此地暂时应该是安全的，我等只要抓紧行事，很快就能取出那物，和血灵大人重新会合的。如今我看还是不要再节外生枝的好啊。许千羽呢，眸光闪动了几下，变得有些冷静地说道。听到了许千羽如此一说，其余二女啊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禁点了点头。好了，我们再下去一趟吧。许千羽呢，在原地又思量了片刻，双眉一挑，重新的往屋中走去。其他的二女呢，神色凝重之下，自然同样的是紧跟其后。同一时间，远在不知道多少万里的某处地下洞窟当中，一名一身血色战甲的娇媚的女子，正将一口呢闪动着妖异血光的冰刃，从一名披头散发的高阶魔族身躯中呢是一拔而出。高大的魔族的尸体发出了一声闷响，重重的倒在了地上，双目呢如同死鱼一般的再也没有了任何的神采了。在洞窟的表面上，赫然还有另外两具黝黑的魔族的尸体在地上一动不动，同时呢体表各自覆盖着一层深蓝色的冰霜。女子面无表情地扫了这几具魔族尸体一眼，然后呢身形一动，沿着一条窄小通道向洞窟深处飞遁而去，经过了几个拐弯并再次深入地下几层之后，女子的面前赫然出现了一面看似普通寻常的石壁。娇媚的女子呀双目一亮，单手一翻转，手中一团青光一闪，一只青色的小鼎顿时诡异地浮现而出，滴溜溜一转之下，小鼎立刻就化为了丈许高大，表面呢青光蒙蒙，并隐有花鸟虫鱼的虚影浮现。这个正是韩立当年持之以仗的虚天鼎。而这娇媚的血甲女子呢，自然就是那位冰魄仙子血魂所化的血灵化身了。此女啊，和许多族人被魔族大军冲散之后，竟然出现在此地，还将那三名高阶魔族呢用某种神秘手段一一的击杀掉了。看来他将追兵引到此地下洞窟中，并非是慌不择路，而是另有目的的。此刻血灵呢将那虚天鼎祭出，口中立刻念念有词，并且一只手掌啊五根玉指冲巨鼎连弹而出，噗噗几声过后，几道青色的法诀一弹而出，并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鼎中啊。顿时呢巨鼎嗡鸣之声大起，一阵颤抖过后，鼎盖一下子冲天而起，一个盘旋没入到了虚空中，不见了踪迹。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66回。《凡人修仙传》第1266回。顶中是青光一闪之下，顿时的数个青色的符文一冲而出，一晃之下就化为了斗大的古文呐。这些古文呢，并排一列，接连大量一番之后，就再一次的溃散，化为了点点的青光，并往面前石壁激射而去。轰隆隆的闷响传来了，石壁在点点的青光没入的瞬间呢，表面一层呢，竟仿佛瞬间风化成了尘土，竟然露出了一扇古铜色的大门，表面贴有数道荧光闪闪的禁制符箓。果然完好无损，并没有人发现此地，看来当年本体留此后手之举，哼，还真是明智至极呀。血灵美眸一闪，仔细地扫视了一遍大门，脸上冷意一缓，有些欣喜地自语了一句。随之呢，此女啊手指一弹，一缕劲风嗖的一声又一下子击在了顶壁上，小顶中立刻一声清鸣传出啊，一股清霞一喷而出，并往古铜大门是一卷而去。门上的银色的符文在清霞卷过的瞬间无声无息地脱落而下，吱呀呀一声啊，古铜大门竟自行地缓缓打开了。血光一起，血灵呢毫不犹豫地遁光一起，化为一道惊鸿，是没入到了门中啊。在经过巨顶的瞬间，霞光一闪，青顶竟一下子消失不见了。大门内赫然一处有些昏暗的大厅，面积不大，足有那数亩之大，但里面呢到处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方桌呀是静静的摆放在那里。四方形的石桌上赫然呢又是一只小鼎，这只小鼎同样的是青光闪闪，表面呢花纹精美啊，猛一看，哎，竟然和虚天鼎呢有七八分的近似。血光一脸，血灵此女的身影呢就一下子在石桌前浮现而出，抬手呢冲着小鼎一抓，一团青光是腾空飞来，被轻易的射入到手中。血灵用单手托着小鼎啊往眼前一放，冷冰冰的脸孔上情不自禁的浮现出喜色出来。虚天鼎、虚灵鼎、虚皇鼎，哼，那几个家伙恐怕还不知道，当初出发前本仙子刚好啊又仿制出了另外一只宝鼎，这虚皇鼎功效还远胜前两者，如此一来进入那个地方的钥匙之一总算是拿到了，等到魔劫一退就可再动身前往雷鸣大陆了。血灵喃喃地低语了一声，手中灵光一闪，青色的小鼎就无影无踪地收了起来。接着呢，此女在这大厅中啊就再无多滞留之意，两手一搓，再往四周一扬，雷鸣之声大起啊，无数血色的雷火从手心中是狂涌而出，化为了无数雷电往四壁狂劈而去。转眼之间呢，整间的大厅啊被血色的电光淹没了进去，四周石壁更是寸寸的碎裂而开。当此女呢化为了一道血红向门外激射而走的时候，整间大厅一声巨响之下彻底的崩溃了。一小会儿功夫之后，血红呢蓦然出现在了地面上一片荒凉的土坡上空，一个盘旋之后就认准了某个方向破空射走。看其方向，竟然正是许千羽等三女所在的小城的方位。一个月之后， 韩立悬浮在高空处，用俯视的目光望着下方的一处战团，面色冰冷如霜啊。在下方千余丈的低空处，上百名身披紫色战甲、面印诡异魔纹的魔族，正围着数十名修士狂攻不停啊。这些魔族修为最低的也有元婴以上，为首的两名身材最高大的魔族，甚至于呢都有了化神中期的修为了，显然呢都是魔族中的精锐。而被这些魔族围攻的人族修士，服饰相似，但男女老幼都有，并且修为啊更是参差不齐啊。修为最差的几名少年少女只不过是筑基期的境界，修为最高的一名白须老者却已经是啊化神后期大成的修士了，显然呢是同一个宗门或者世家之人。这些人中最多的还是结丹期的修士，故而虽然有那老者苦苦的支撑着大局，并让众人呢摆出了一个颇有几分玄妙的法阵出来，但是呢仍然被那些魔族精锐逼得大处下风，形势甚是危险呐。那为首的白须老者一边催动着一件大印状的宝物，一边呢将自己的一方形势尽收眼中，脸上也情不自禁的尽是绝望之色。这一次他们一行人碰上这么多的魔族精锐，纵然他能侥幸逃得性命，但是这些门人子弟恐怕绝无幸免之理了呀。想到这里呢，老者不禁心生拼命之心呢，张口冲着那大印喷出了一团精血，再用手指呢连点了几下，那颗白色的大印呢顿时风雷之声炸起啊，一个闪动过后，竟隐隐的从中呢浮现出了一条白色的蛟龙出来，口喷雷火直奔为首的两名魔族一冲而去。那两名高阶的魔族啊，怎么会不知道对方要拼命了呀，当即是狞笑一声啊，手中黑乎乎的巨剑一收，单手一掐诀，背后扑的一声，竟各自浮现出了一只巨大的魔禽虚影出来，露手浮身，似乎是凶恶异常啊。两只魔禽虚影刚一现身，各自扬劲是一声怪鸣，立刻闪动双翅，从两名魔族背后一冲而出，口喷魔气的和那白蛟虚影一下子战到了一团。两者联手之下，竟然一时呈现了僵持不下之势。而就在这片刻的耽搁，人族修士组成的法阵在魔族狂风暴雨下的攻击之下，终于呢开始呈现了崩溃之色。人族群修惊呼之下不禁纷纷的面无人色，为首的老者惊怒之下一声大喝，猛然的一拍头颅啊，就要放出这元婴真的进行拼命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头顶上空却有一声冷哼传了过来，虽然说声音并不大，却冰寒刺骨，一入双方耳中更是仿佛有晴天霹雳在脑中一下子轰鸣响起，之阵的人魔呀均都是脸色发白，身形的摇晃不定。清明之声大起，冷哼传出之处一下子爆发出了一团青蒙蒙的光球，里面呢隐约的有一道人影浮现而出，此人影呢只是袖子呀往下一抖，上百道青芒飞射而出，一个闪动之下就化为了数百道明晃晃的剑光，这些剑光在高空啊略盘旋，就向下方击射而下，但是一闪即逝过后，漫天的剑光却忽然的在虚空中消失了，仿佛先前的一切只不过全是幻影一般。但是下一刻，上百魔族近在咫尺的上空波动一起，一口口青色飞剑鬼魅一般的一闪而出，并爆发出了刺目光芒啊，围着这些魔族纷纷一绕，惨叫之声大起，这些魔族一下子被青蒙蒙的剑光彻底的淹没了， 身躯瞬间的化为了无数块，连深藏其中的元婴都没有办法幸免，顷刻之间被剑光绞成了碎片，大片的血雾一下子在人族修士附近一散而开，浓浓的血腥之气可一下子就充斥了整个虚空之间呢。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当血雾散尽之后，所有的魔族呢均都是荡然无存了，那些才刚刚的从冷哼震慑中清醒过来的一干修士啊，看到附近的一切自然是目瞪口呆呀。
是哪一位前辈出手相助，晚辈天马门天飞天多谢前辈活命大恩呐。
还是那名白须老者呀最先的反应了过来，脸上惊喜之色一下子涌现，并急忙的冲高空青光中人影大力参拜起来。听到老者如此一说，其他修士啊不分男女老幼啊也一下子恍然大悟了过来，狂喜之下也紧跟着纷纷拜倒在地。同为人族一脉，既然遇到了，韩某自然不可能袖手旁观的，你们立刻向西去吧，那边呢并没有魔族出现，暂时还是安全的，其他的事情在下也就无法相助了。空中人影啊淡淡的说道，随着大袖一抖，顿时漫天剑光为之一收，全都一闪的重新不见了。
敢问前辈尊姓大名，我天马一脉以后必定以永共前辈生祠，以谢前辈大恩呐。
白须老者呀虽然说尽力的想用眼睛看清楚这青光中人人影的容貌，但是丝毫效果都没有啊，当即口中恭敬至极的再次一拜说道，哼，无需如此大礼，我也是顺手而为，好了，韩某还要上路，你们好自为之吧。青光中人影不置可否的轻轻一笑，不等白须老者再说什么，就突然的爆发出了刺目的灵光，化为了一道青红啊激射而走。只听破空之声响了几下，顿光就一下子在天边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瞬息万里一般呢。白须修士一见如此快的遁速，也不禁吓了一跳，愣愣的好一会儿，他才下意识的站起了身。
师父，你老人家知道是哪一位前辈出手相救本门的吧？
一名元婴期的男子几步就走到了老者身前，谨慎的问了一句。
哎呀，能一举击杀如此多的魔族高阶炼虚期修士，那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即使一般的合体期的存在，也很难轻易的做到此事的。而附近姓韩的合体期以上的前辈，据我所知啊，只有两人而已。一位是新晋投入圣皇麾下的九类真人韩青前辈，另一位则是住在天渊城附近的韩立前辈。这两位前辈的法力啊都是高深莫测，神通广大，应该是其中之一。至于到底是哪一位前辈，等我等真正脱困之后，自然要好好的打听一下，这救命大恩我等不可轻忘啊。
白须老者想了一想，轻吐了一口气说道，
是，谨遵师父教诲，不过这里既然有魔族出现，已经不太安全了，下面我们是按原来的方向前进，投靠那隐藏在黑水山脉的隐宗一脉呢，还是要按这位前辈所说往西去？据徒儿所知，那西边颇为的荒凉，多为平原之地，恐怕没有多少太隐秘的藏身之地吧。
哼， 黑水山脉离此地并不算太远，那边应该算不上什么安稳之所了。而这位韩前辈既然提到了西边没有魔族出现，想来不会假的。至于荒凉一些多为平原，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你真以为躲在山脉中就可以避过那些高阶魔族的神念搜索吗？哼，我等啊，只要能够找到一处偏僻之地，然后布下法阵，深藏地下，也不是不可能避过这次魔劫的呀。毕竟魔族也不可能将我们所有的地域都搜索过一遍。白须老者双目一眯，当即冷笑了一声说道，
是，那徒儿这就下令往西走了。
中年男子略一思量，也就连连点头。
哎，对了，检查一下那些魔族身上的储物法器，这些可都是魔族的精锐啊，身家想来不菲，那位韩前辈既然没有取走，想来啊是看不上这些东西的，但是对我们天马门来说却非同小可呀。
老者一下子想起了什么，急忙又吩咐了一句。中年男子呢，自然答应了一声，转身大声地向其他人传达了白须老者的命令。于是呢，这数十名人族啊，先是遁光一散，向地面飞驰而走。过了片刻，所有人又遁光一起，方向一改的向西边飞遁而走了。至于这些消失的魔族，想来没有十天半月的时间，魔族方面呢不可能发现什么的。那青光中的人影自然就是出手的韩立了。此种魔族围剿人族修士的事情，他这一路上啊少说也碰见了五六回。在发现没有魔尊等阶魔族在场的情况下，他毫不客气地施展霹雳手段，将这些游荡的魔族呢均都是扫荡一空。现在啊，除非说碰到了魔族大军和数名魔尊联手，否则的话他也倒不用太忌惮什么。半个月之后，前方呢出现了一片黑幽幽的原始森林，里面那是树木高大，树叶茂密，偶尔呢有低低的兽吼之声传来，给人一种啊阴森冰冷的异样的感觉。韩立顿光一脸在边缘处现出了身形，并往山林深处一望而去。只见在极远之处，隐隐的呢有七座大小不一的山峰连结一片，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山脉。
黄泉地火，以前倒是听说过此地的，
果然和传闻中一般呢、啊、是个阴气极盛之地，恐怕除了少数修炼阴属性功法之人，很少会有修士到此地来吧。韩立喃喃了两句，将目光一收，就再次的化为了一道长虹，直奔那几座山峰激射而去。看似极远的地方，但以青红惊人的遁速，却顷刻之间就到了近前处。韩立丝毫停留之意没有，直奔七座山峰中第二高大的一座山峰飞射而去。几个闪动过后，就一下子出现在了山顶处，并再次的现出了身形出来。但是目光一扫之后啊，韩立却微微的一愣，露出了一些意外之色出来。山顶处赫然有两名人族修士，正盘膝坐在山顶一个类似火山口的凹坑边上。一个白白胖胖、白面大耳，竟然呢是一名啊身披紫色袈裟的僧人。那么另外一个呢，枯瘦如柴，是肌肤黝黑，却是仿佛一截焦木一般的丑陋的老者。二者竟和他一般，都是呢合体中期的修为，先前更不知道用了是什么掩饰气息的方法，竟没有能让韩立提前发现他们的存在。这两人呢一见韩立诡异的出现，目光唰的一下子几乎同时扫了过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267回。